诗篇109篇，这篇是遭难者的苦诉。这一篇呢，这个作者还是大卫，但是他遭受的，哎呀，好苦啊！你一看就知道了，太苦了。这一章，面对面的仇敌攻击他，用谎言、用技巧、用各样方法来攻击他，甚至诡诈的方法、各种方法攻击他，恨恶他，都是对他是什么态度啊？大卫对他是爱的态度，他是以恶来报善，以恨来报爱，是这样的态度。所以这里其中有些话也告诉你，就如同谁呀、啊？就如同主耶稣时代的犹大一样。你等会儿你就看那第8节就知道了。愿别人得他的职分，这指着谁说？是指着犹大说的。所以在《使徒行传》1:20，《使徒行传》1:20就提到了犹大，就是卖耶稣的犹大。最后就是愿别人得他的职分，他都得了使徒的职分了，结果丢了。为什么？等于叛变呢？这样的坏呀、啊，这样的甚至把主人都卖掉。所以你看看，结果多么可怜，最后上吊自杀。所以这里许多的话，实在是这个大卫这里讲的怨怨怨怨，有多少怨呢？10几个怨，18、19个，这么多的怨。怨的意思就巴不得你不能再活着，巴巴你这样，这种人实在是太可恨了，你怎么把主都卖掉？所以耶稣说，那人人子固然要被卖，为主上十字架，为神，但是呢，卖人子的有祸了，不生在世上还好一点，还好一点，是这样的光景。所以你看看这边呢，好悲惨。但是大卫没有停止祷告，特别是4节的末了说，但我专心祈祷，你看见没有？大卫是怎么祷？专心的祈祷，他不是马马虎虎祷告，今天祷告，明天不祷告，专心祈祷。他知道，只有祷告才能够得胜这样的仇敌，就好比是亚西多夫一样。亚西多夫就是新约是旧约的犹大，就跟犹大一样这么坏，这样的竟然出卖了大卫，甚至一下子就要把大卫置于死地。可惜亚西多夫计谋啊，没有被这个亚小龙所采纳，结果没有办法了，只好死掉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，第一段我们看一下啊，109遍，1节到20节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一段是对敌求准求透，这个要紧，就是你要有计谋，你要知道怎么来应付他，求准求透，使敌受报，使仇敌受到报应。括弧专心祈祷，这第一段就给我们看到大卫是怎么祷告，专心祈祷。这个专心两个字很要紧，这专心就是他只是一点不分心的，专心的在神面前祷告。他知道祷告有能力，祷告有权柄，祷告就能够得胜。所以他说，我所赞美的神呐、啊，求你不要闭口不言。他太痛苦了，遭到仇敌这样的攻击，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来攻击我，就直冲着他来，用各样方法来攻击他。他们用谎言的舌头来对我说话，他们围绕我，并且呢说怨恨的话，又无故的来攻打我，就攻打他这一位。你说大卫是不是非常苦啊？但是只有祷告来应付一切。他们与我为敌，以报我爱。大卫是什么态度？用爱心来对待，始终是为爱心来对待。但是仇敌是以报我爱，但我专心祈祷，这就是得胜的秘诀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我专心祈祷，什么叫专心呢？不分心，不是3心2意，不是今天祷告明天不祷告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的祷告能够专心祈祷，要报仇，神要为他的殿报仇啊！ 所以我们今天真是要阿们阿们，是要为他的殿报仇，就为神的殿的缘故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专心的祈祷。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你看看多狠呢、啊！以恨报爱，你说你这个什么心呢？你想想这些人，愿你派下面两个派，他祷告主啊，没有办法了，就求你派一个恶人来挟制他。当然这个也没有用啊，但是他这样祷告，你再派一个对头站在他的右边。其实后面就是他就是大卫的对头，大卫遇见这么一个对头，一方面他是很苦啊，他要各方面要面面的都要来面对，他受审判的时候院底下就是这里有十几个院，这院是什么意思？但愿呢他出来担当罪名，但愿呢他的祈祷反成为罪。他什么祷告？他祷告都是反着祷告，愿他的年日短少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。可见呢他已经得到了这个职分了，得到了职分，使徒的职分，你想得多么美好。主这样的高抬他，拣选了他，考验他，结果你看看怎么失去了职分，别人得到他的职分了，丢了，不配呀、啊、这样的人不配呀、啊、以后成了小偷小摸，偷偷摸摸偷，以后就是得什么呀，出卖了主，这样光景。所以愿他的儿女为孤儿，愿他的妻子为寡妇，愿他的女儿漂流讨饭，那当然结果一定不会好。你这样的害人，你害人就是害己，从他们飘荒凉之处出来求食，各个方面都是他不会遭到好报的。愿强暴的债主来牢笼他所有的，叫他所有的都没有了，愿外人来抢他劳碌得来的，你数数多少个愿，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，没有人给他给任何的好处给他，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，愿他的后人断绝。所以自古到今吧，多少犹大式的人物，亚西多夫式的人物，我看最后结果都是如此，不会有好的结果。你太坏了，你心眼，名字被涂抹，不传于下代。愿他的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，这就是恶人的光景。愿他的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，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的面前，神都要把他记住在神的面前，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。你还有什么名啊？臭名一宿万年呢、啊、因为他不想施恩，恩典他不要，却是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，这就是大卫。大卫是在困苦当中，又穷乏又是伤心的人，要把他们致死，这心太坏了。他爱咒骂，结果呢咒骂就临到了他，他不爱不喜爱福乐，福乐呢就与他远离了，不要嘛，不要福乐，结果就是咒诅就临到了这个人的身上。他拿咒骂当衣服穿，咒骂就如水一样就进了他的里面，像油入他的骨头。这就是最后还有几个啊，愿这一个咒骂当作遮身的衣服，当个长束的腰带，一直到二十节。这就是我对头的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，就是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最坏的一个人，也就是他的对头。这里提到他的对头，大卫实在是有对头，但是神也借着对头 这个对头一个就是扫罗，扫罗一直做大卫的对头，无缘无故的要害他，抡着枪要害他，多少次大卫不躲的话早就死了。神保守，神眷顾。圣经上说扫罗是天天寻索大卫，无时无刻的不是在寻索大卫，真是他的对头。但是神为什么这样的对付大卫，允许这样光景，实际就是神要造就熬炼他里面的对头，自己心里的对头，神要炼他，要炼尽他。所以神允许这个扫罗没完没了，你睡在床上，床我都来给你端过来，你跑掉了我就追你，跑到撒母耳家了，追到撒母耳家，你看看这个扫罗没完没了，这不是对头吗？对头，使得你一刻都不能安息。所以大卫只有祷告，紧紧祷告，不住祷告，虔诚的祈求，也是因为耶和华却不将大卫啊交在扫罗手里，是神不允许，所以怎么样的追，怎么样的害，也害不死他，因为大卫要做王啊，大卫要做王。所以这是第一段到21节，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。所以他得到的是什么？扫罗得到的是什么？亚西多夫得到什么？报应，都是报应。下面我们再看第二段，就是21节到29节，21节到29节，这一段就是求主为己名救我，直接祷告了，主啊，你为了我，你为你自己的名，为了神的名，求主救他。所以以后真的大卫是蒙救出来的。21节以后，主耶和华呀，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为了神的名，荣耀神的名，使神的名得荣耀。大卫一直蒙保守，大卫有失败吗？也有，也有就逃到了亚吉那里去，逃到腓力士那里去了，这都是失败。但是神怜悯他，神担当他，神保护他，神用各样方法来保护他。所以他祷告说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名，求你恩待我，恩待我，因你的慈爱美好，求你搭救我。主的慈爱比什么好？比生命更好。主的生命啊，比主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所以他祷告说，只有你的慈爱美好，搭救我，使我们保守，因为我困苦穷乏，内心受伤。所以可以想象大卫一天被他追杀的好疲累呀、啊，好艰难呐、啊。但是神保护嘛，神正保护，是吧？有一次不是吗？希拉哈马新罗杰在23章啊，三门上就看到了大卫蒙保守，这么危险的时候，扫罗跟他已经面对面了，马上就追上他了。结果来了一个命令，让他向后转，他不得不向后转，大卫就蒙保守了，就解脱了。所以神为他名的缘故，神的名要得荣耀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遇见一些难处，我们有时候有很多失败，我们不能够得胜。主啊，为你的名就得可怜我，是不是？我是不配，但是为你的名的缘故，你救救我，你救救我。我困苦穷乏，我内心受伤，我好像日影啊，日头的影儿啊，渐渐的偏斜而去，我好像蝗虫啊，被抖出来一样，像个蝗虫啊！你看，说的自己多么可怜。我因为进食，气骨都软弱，所以说真是艰难呐、啊。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的瘦了，我受他们的羞辱，他们看见我便摇头。那当然了，他们拿他当仇敌，这样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。所以大卫还有就是一面是祷告不停，一个是什么呀？一个是他在神的面前，我深信就是抓住主的话不停，要读主的话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 因为主的话，他爱慕主的话，使他能够得胜。耶和华呀，我的神呐、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愿你的慈爱拯救我。这两句很要紧，谁帮助的呀？哪个帮助？儿子都造反，都要害他，所以哪个帮助呢？他就是祷告主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。主的慈爱是永远长存，主的慈爱是不改变的，主的慈爱是到永远的。所以他求主，愿你的慈爱来怎么样，来拯救我，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，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，是你呀、啊除了你没有别人呐、啊，你保守我呀，你保守我到如今啊，任凭他们咒骂，唯愿你怎么赐福。他们咒骂他，倒求什么？神啊，你赐福。这不是四美吗？四美骂他，他也祷告神，因着他今天骂我，你就赐福给我吧。他一想，我也该挨骂，我犯罪，我得罪神。他没有拒绝，一次次的骂他，还给他扬土啊，扬土在他的身上，四美这样的坏。所以各种仇敌任凭他们咒骂，但是呢，我愿你赐福。感谢赞美主，这大卫神真是赐福他，神怜悯他。他说什么？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，你的仆人却要欢喜。那当然每一次能够得胜，每一次能够走过了这一个关口，走过了这些个艰难的时候，那他一定是欢喜。所以愿我的对头蒙羞受辱。这又讲到对头了，大卫实在有对头啊，他里面也有对头啊，所以大卫也有不能得胜的地方啊，所以就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什么呀，对付，对付里面的。我们里面的仇敌有的时候更厉害，而且让你不能得胜，而且谁也不知道，只有主知道。而且呢，如果你不注意的话，你还放松，觉得没有事，实际里面的这个对头好厉害呀。所以他祷告主，要祷告主，愿我的对头蒙羞受辱，不能让他活着，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。羞愧啊，扫罗都不知道羞愧，不知道羞耻，一天的还说些话，你们都会害我，你们大家都在害我，我儿子都要害我，说谁你害你了。所以说他害人，他说人家害他，所以这些个像外袍一样遮身，都遮住了他的身体。底下一看，这最后一句很宝贝，最后的这几句话，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，极力称谢耶和华，是什么意思？我要大大的称谢耶和华，我要极力的称谢耶和华，我要大大的赞美感恩。我要在哪里？我要在众人中间来赞美他，要赞美神，我不是小小的赞美。有的时候我们小小的赞美，几个人赞美，在众人中间我都要赞美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必站在这个他，大家看，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。你们说这他是谁呀？
神
站在穷乏人的右边。穷乏人是谁呀？就是大卫呀。我可怜呐、我是穷乏人呐、我不能够得胜啊，你帮助我呀，你站在我的右边，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。这句话，救他，这他是谁？大卫。
大卫
是不是救大卫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？就是说大卫如果跌倒失败，他的灵魂将要受到永远的灭亡的审判，那是最后的审判。所以神要救他脱离这个最后的那一个审判。我想这个就是审判他灵魂呢、那就是指着最终的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神要救我到底，救我到底， 就是他很有信心，所以他才祷告，我要极力的，我要赞美神，极力的，极力就是我最终我靠你能够得胜。得胜什么？这得胜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得胜我们大家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大卫一面外面在跟扫罗征战，跟扫罗争，实际他里面是跟对头在征战。灵前的第九章，第九章的最后我们看看这里两节圣经，26、27，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们奔跑不要跑来跑去没有用啊，跑了半天白跑，就是说不要白跑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。你看有些人在那里锻炼的时候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像打空气一样，不要打空气，不要无定向，乃是什么呢？底下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所以这句话是最根本的，大卫他到底的是什么？他能够极力的歌唱赞美，是因为他靠着主，他能够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怎么叫攻克己身？靠主胜过这一个自己里面的那个对头，那个长久以来使他犯罪，使他得罪神，使他不能够得胜的那一个老我，那个对头要得胜，攻克己身。攻克了，攻就是对付的意思，对付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叫最后的老肉体，这个不能得胜的这个肉体就能服下来了，就能完全服下来。所以叫做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以至于他才能够极力的来称谢耶和华，来感恩赞美，不然你怎么会激励啊？我看激励不出来。我们能不能激励？我们今天打空气没有用，是吧？斗拳也没有用，最要紧是攻克己身。这攻克己身，我想不是一天的功夫，我想这个长期以来，这个扫罗的对付就是内心的对付，是吧？就是内心里面的对老我的对付，以至于最后他能够极力的称谢耶和华，能够在众人面前来赞美神，免得有一天他不能够得胜，将来有一天受到了灵魂的审判，受到灵魂的审判。所以要救他脱离，谁救你？神。神有一天要救他，那是说你真正靠主得胜了，主主终究要救你能够脱离。所以在这个诗篇29篇，诗篇29篇10节11节也很宝贵，他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大卫就抓住这个，神赐力量，神赐平安的福给谁？给敬畏他的人，给这个能靠主得胜的人，那你才会有平安的福临到你身上。所以大卫得到了，大卫心里高兴，他知道不是他得到的，是神的大能，是神的奇妙作为使他能够得胜。至终他到年老的时候，他真的是一个灵性非常好，而且神把建殿的样式全部都指给他看，画给他看，写给他看。所以大卫是何等的蒙福，这不是别的原因，因为他肯对付自己，他真正肯靠主才能够得胜。所以灵前的第三章最难的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对付，所以在灵前的第三章的12节到14节，三章的十二节是说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建，在这根基上建造，那就是你看你怎么建造了，你究竟是用金银宝石建造，还是用草木合建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到神那里的一天那都显露出来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。有火发现，这火就是试验，试验你这个工程，你这个工程一辈子你为主所做的工程究竟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合建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是存得住， 他就要得赏赐。人的工程若是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得救叫做仅仅得救，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就勉励吧，求主勉励，求主救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做，要做金银宝石的工作，不要做草木禾秸，一把火就烧光了，就没有了。所以保罗前面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根基已经立好了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但是呢，个人在上面建造，怎么建造？我们一辈子都在建造，究竟你是怎么建造的？大卫是怎么建造的？大卫你看他写了这么多美好的诗歌，他经历多少，多么的丰富，他是在神的面前会歌唱，哪来的歌唱啊？你没有真正的经历，你唱不出这样的歌来。他说我要用口，我极力的称谢耶和华，我在众人的中间呢，我也要赞美神。所以他是不住的赞美，他写了太多的诗歌，这么美好的诗歌来勉励我们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也同样的在这条路上来奔跑，来靠主能够得胜，让我们也能够叫声服我，让我们能够攻克己身，叫声服我，这八个字吧，求主把这八个字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一直的得胜，就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，否则的话那就是草木禾秸了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能够脱离将来这是要审判我们灵魂的那位，求主保守我们一直到底，让我们到神的面前去得他给我们的奖赏。我们就到此。